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上午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 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增派侦察机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欧洲联盟考虑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乌克兰向俄罗斯边境调动军队受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访问中国，必谈政治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说，在印度洋南部的水域发现了可能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去联系班机残骸碎片的物体。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都已经派出侦察机前往有关海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的报道。搜寻失踪马航班机的工作星期四似乎出现突破。 澳大利亚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印度洋南部水域发现可能是马航失联班机残骸碎片的物体。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对议会说，已经找到了新的可信信息。The
Australian Maritime Safety Authority has received information based on satellite imagery.
澳大利亚海事安全机构掌握的卫星图像显示，可能发现了跟失踪飞机有关的物体。专家们对卫星图像进行分析，辨认出两个可能跟搜寻有关的物体。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猎户座侦察机已飞往该地区。澳大利亚海事机构首脑约翰·杨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两个物体是在澳大利亚西部城市 珀斯西南方向2500公里的水域发现的。他表示，其中一个长度约为24米。The
objects are relatively indistinct on the imagery. I don't profess to be an expert in assessing the imagery.
卫星图像显示的这两个漂浮物体不易分辨，我不能自称是图像鉴定专家，但是专家们认为这些图像是可信的发现。这些物体比较大，可能在海面漂泊上下沉浮。
他说，从卫星图像上看不清物体上是否有任何标记或特征，能够证实这些物体是失踪飞机的一部分。据信，该海域的深度为数千米。据报道，该地区天气状况良好，但是约翰·杨表示，由于能见度低，寻找这两个物体的努力会受到影响。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已派出4架装有海上雷达的侦察机前往那个地区。澳大利亚当局已派大力神 C-130飞机在该海域投放数据浮标，追踪水流和漂浮物的方向。约翰·杨提醒人们，在物体被证实与失踪飞机有关系之前，不要提升期望。We
have been in this business of doing search and rescue and using satellite images.
我们在以前的搜索行动中也采用过卫星图像，图像即使很好，也并不总是跟搜索有关。所以在近距离看到这些物体以前，不要加以推断。澳大利亚政府没有说什么时候才能证实这些物体是否跟马航失踪班机有关。 但是说，4架侦察机中的一架已经抵达相关海域，其他3架飞机几个小时后也会赶到。目前有至少25个国家参加了搜救工作。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说，他们将继续努力查证这两个物体是否跟失踪班机有关。 飞往北京的马航失踪班机上一共有239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在马航租来接待乘客家属的北京饭店，有些家属对亲人生还仍抱一丝希望。他们对从澳大利亚传来的消息忧郁地表示怀疑，有些家属低头离开了房间，有些人开始哭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寻找失去联系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出现新的线索之际， 乘客的一些中国家属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搜寻失踪班机不力，同时呢，有些乘客对开始乘坐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行安全感到担忧。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自从马航 MH370 航班3月8号失联之后，12天的搜寻仍然没有发现马航的踪影。最新的消息说，澳大利亚的卫星在印度洋南部水域发现了可能是马航失联班机残骸碎片的物体。连日来，马航乘客的中国家属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对他们不当处理搜寻失联航班做出解释，并且要求同马来西亚驻华大使会面，但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星期四上午，马航负责人在北京的一家酒店宣布，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将于星期四晚间抵达北京。
马来西亚政府会派一个高等级的团队来北京，和家属进行面对面的沟通。那个沟通的内容包括最新失联事件的信息以及救援计划，同时解答家属的疑问。
但是这并没有安抚中国家属焦急愤怒的情绪，他们指责马来西亚政府从第一天开始就有意隐瞒飞机的去向。一名家属大声地对马航代表质问说，
美国是傻的？美国连拉登都可以找到，连一架飞机能找不到吗？我跟你们说，从1点钟到8点钟，你们全部知道飞机在哪儿。到现在，你们也知道飞机在哪儿。你是在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家属。
马航中国家属为他们亲人举行了烛光守夜，为 MH370 航班祈祷。一名姓温的家属说，他不相信马来西亚当局的解释。
他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你把你这个应答器关了，如果要是朝你国家一个轰炸机。把你国家炸个稀巴烂，你还不知道是谁给你炸的嘞，是吧？
嗯，
这个时候在这个高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应答器关了以后，那你的对飞机去向，对什么东西都没法识别了，这不笑话吗？
调查人员相信，精通波音777-200和客机飞行导航知识的人，在飞机转向前将应答器关闭。马航客机失联令全世界感到震惊，重创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安全信誉。乘客对飞马航的安全感到了担忧。一名乘客说
：“I thought about it
我也想过，你知道马航飞行员他们会干些什么？他们会把我飞到新加坡吗？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么想，包括我自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马来西亚政府在搜寻失踪客机的过程当中，也尽力来回应乘客家属的要求，避免引起外交纠纷，同时呼吁多方协助共同寻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在失踪乘客的亲属公开抨击马来西亚政府处理客机谜案的方式之后，吉隆坡当局宣布将派代表赴北京，那里数百名失踪乘客的近亲正在焦急等候可靠的消息。这是马来西亚政府试图纠正早期失误的进一步举措，而这些失误已经引发中国的指责，机上的大部分乘客是中国人。但是分析人士在着重探讨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危机的同时，也指出搜寻失踪飞机的艰难努力显示了搜寻努力缺乏地区的问题。唐宁思是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研究亚洲区域治理问题的教授，他说
I think it highlights that Southeast Asia for all the talk
我认为这突出显示出虽然人们大谈合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东南亚仍是一个被各国自己的国家政策和国家优先事项所支配的地区。
东南亚部长级官员和国家元首定期参加全东盟范围的安全和军事事务的会谈，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亚太国家也定期参加区域军事演习，交换信息以及改善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但是分析人士说，搜救方面的合作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不受重视。分析人士说，联合搜救方面的最大努力来自于海军以及2010年东盟外长会议通过的联合搜救遇险船只的宣言。宣言鼓励相关国家设立搜救部门，共享资料，并对海上遇险船只提供援助，但是宣言并不包括如何应对类似 MH370 航班失踪这样的灾难性事件的条款。 唐宁斯说，在东南亚地区阻碍有效进行联合搜救的一个因素是该地区大国之间的能力无法联合在一起。
较难探测的地区通常是搜索能力较低的地区。
美国一直在东南亚航海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近年来，美国扩大了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使用权。中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但是它已经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加强了海军力量。新加坡的安全事务学者李明江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可能有助于搜救工作。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能力，它拥有全部的硬件装备和技术，以及卫星和其他监控能力。问题只在于做出政治决定。
李明江说，东南亚国家基本缺乏搜救所需的能力，他们会欢迎中国更积极的参与，正如他们欢迎来自美国方面的援助一样。他说，类似协调搜救这样的非传统的安全议题并非敏感的话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班机的过程当中，有26个国家参加了搜寻，不过美国和中国在行动当中投入的军舰和飞机的数目，已经动用卫星资源等手段，让各方都注意到，或许两国在进行暗中的实力较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自从搭载239名乘客的马航370班机失联至今，搜寻范围已经从南中国海扩大到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安达曼海，搜救面积达700万平方里，成为民航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在多国参与的搜寻行动中，美国派遣了记得和平克尼两艘驱逐舰和 P3C 猎户座反潜巡逻机等船舰飞机，中国则是派出了绵阳、海口、井冈山等4艘战舰和5艘海巡船参与搜寻。中国公务船海巡01号负责在巽他海峡附近水域进行搜寻工作。船上人员说，海巡01号装备有先进的搜寻设备。
我们有2台 ROV 水下机器人，一台比较大型的，一台比较中小型的，一台能下潜到水下600米，一台是300米。它可以对水下的疑点目标进行近距离的视频以及声学的探测。
中国政府说，它将分别从南北两个指定区域展开搜救行动。北部区域位于孟加拉湾东南部水域，南部则是巽他海峡附近水域。分析人士说，这个搜救行动可以评估中国远洋行动能力。此前，美军太平洋司令洛克利尔也说，中国已经开始扩大其海上行动能力。
中国宣布12.2%的国防开支增加，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寻常，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增长中的国家。当然，它的军队一段时间以来并不发达，不过现在正在扩张。他们有自己想要的国际利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他们在走出亚丁湾，而且他们也开始大胆地进入印度洋，他们正在到处游走。
香港亚洲周刊在3月23号一期的提前出版报道说，由于南中国海涉及多国主权争端，美中两国在这个敏感海域投入的军力展现两国实力差距，马航事件逐渐成为中美政治角力的新战场。报道说，中国除了调遣军舰进行海上搜索外，还调集10颗不同功能的卫星来辅助搜索行动。同时，美中两国也分别派出情报和调查人员到马来西亚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协助调查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欧洲联盟准备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对议会说，如果局势恶化，欧洲联盟准备采取包括经济制裁的更严厉的措施。欧洲联盟已经对并吞 克里米亚负有责任的俄罗斯官员实行了旅行禁令和冻结财产的制裁。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只要与俄罗斯的外交僵局不解决，就不召开由世界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八国集团大会。俄罗斯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其他的成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将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争取解决这场危机。星期五他将在基辅会见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和总理亚采纽克。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开始向沿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动军力，不过乌克兰的努力受到一些亲俄罗斯活动人士的阻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发来的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城外的一条公路上，亲俄罗斯的活动分子一直在守夜观望乌克兰军车队的一举一动。他们誓言要阻拦乌军调动，一有情况就冲向公路，并且绝不让路。
Я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реально произошел мало того, чт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и также само произошел.
33岁的卡车司机伊戈尔说，他们在这个星期拦下了3辆火箭发射车，不让他们靠近边界。他毫无悔意。
Да, мы уж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3 военные ракет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гусеничных. Они были.
他说，他和其他俄罗斯族活动人士之所以要拦军车，是因为目前的政治危机。他争辩说，基辅的政府想把人民变成奴隶，他们没有理由向和平的地区派遣军队和装备。这群人试图维持每天24小时，有大约30名积极分子值班。如果需要增援，他们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召集200名支持者。过去4天来，他们已经设法把3批军车挡了回去。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各个地方，有好几十处这样的路卡。顿巴斯是乌克兰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工业基地，出产煤和金属。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不像克里米亚俄族人那样占主导地位。黑海半岛克里米亚经过有争议的公投，已经与俄罗斯签约加入俄罗斯联邦。根据2011年的一项人口普查，在顿涅茨克48%的人口是俄罗斯族，46%为乌克兰族。虽然伊戈尔说这是和平地区，但顿涅茨克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城镇根本就不那么和平，已经有3人在抗议冲突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亲乌克兰的主修历史的学生。亲俄活动分子本月早些时候在顿涅茨克的市政厅进行抗议，后来被驱离，自称人民州长的抗议领导人被逮捕。
Ну, хотелось бы не просто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России,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это было волеизъявление народа. Все-таки хотел.
推销员萨沙是离了婚的父亲，带着一个2岁大的男孩。他说，顿涅茨克最好也仿效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在星期二的演说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示意他没有进一步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打算，并且不计划进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子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正在为俄乌两军发生武装冲突而做准备，并计划在本地区各处地方设立更多的路卡，阻拦乌军的调动。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一群人用废金属封锁了顿涅茨克以北卢甘斯克附近的铁路线，拦下了一列运有坦克的军用火车。这些活动分子说，他们不会停止拦截军车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由于把克里米亚纳入他自己的版图，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制裁，在国际上也面临孤立。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密切和中国以及日本的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不会参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有关一些地域和岛屿的主权争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所引发的西方制裁行动并未影响莫斯科与东京在众多领域继续合作。俄罗斯和日本的一次大型投资会议按期举行，并于星期三在东京闭幕。双方高级外交官和经济官员、工商界领袖等总共7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说， 只要俄罗斯还没有最终完全沦落成为类似伊朗的那种国家，日本投资人就可以不理睬西方社会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立场，而欧美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也不会妨碍俄日发展经贸和投资合作。这次投资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不是制裁，而是俄罗斯官僚程序、投资环境以及卢布贬值等对日本企业所造成的影响。会议还讨论了俄罗斯开发远东的计划将对日本带来的机遇。双方会议的参加者还强调，西方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应损害俄日两国的经贸活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利哈乔夫说，俄罗斯这次获得了日方伙伴的确认，那就是两国将继续发展经济关系。普京的密友、俄罗斯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在投资会议上表示，俄方不想修改同日本的合作规划。他还邀请日本伙伴参与俄罗斯沿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并保证日本的投资可以得到盈利和回报。与此同时，日本外相安田文雄星期四表示，唐人将会按照原计划在四月份访问莫斯科，预计将同俄国外长讨论克里米亚问题。他说，访问日程没有任何更改，但安田文雄也强调，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东京也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克里米亚危机除了导致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外，俄罗斯也将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合作。俄罗斯军事和战略问题学者卡申分析说，他说，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俄罗斯将处在政治孤立的处境中，因此亚洲地区会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方向。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仍将是主要的合作伙伴，而亚洲的其他国家，首先是日本，对俄罗斯将变得同样非常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星期三谴责了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但作为西方七个工业发达国家集团成员之一，日本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仅包括暂停双方有关简化签证手续的磋商，冻结两国有关投资开发太空领域合作协议的谈判。学者卡申认为，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这次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措施都显得比较消极，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俄罗斯将把日本当成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卡申说，俄罗斯将会平行地发展同中国以及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同样不会参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执。卡申说，俄罗斯的立场非常自然，那就是因为在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争执之中，中国也没有对俄罗斯提供任何支持，所以大家都不会彼此参与到对方的领土争执之中，更何况俄罗斯同中国也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日本的安倍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在西方各国领导人纷纷抵制参加俄罗斯主办的索契冬奥会时，安倍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都出席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并分别会晤了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一位军方的官员警告说，如果中国今后单方面采取行动解决主权争端，那就会使整个地区陷入克里米亚式的危机。而中国则警告美国不要介入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的主权争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防长和军方高级官员3月19号聚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一年一度的国际防务对话。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在会上说，亚洲地区国家必须放弃单方面采取行动，并通过多边会谈的方式处理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否则该地区会出现克里米亚式的危机。国际社会指责俄罗斯2月底对乌克兰所属克里米亚实施军事干预，试图收复苏联解体时失去的疆土。哈里斯在出席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国在伸张主权时也显现出一种民族复仇情绪，其行动缺乏透明度，这会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哈里斯上将今年二月在美国西部举行的海军一个研讨会上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我们批评中国最近设立防空识别区，主要因素不是他们是否有权这么做，而是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他们这样做是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一些亚洲邻国的批评。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在出席这次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中说，中国会在主权争端中维护自身合理合法权益。他说，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孙建国还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中国周边海域的主权争端，称海上争议要由相关方共同控制，非相关方不要掺和。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三月初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担心中国可能会参照俄罗斯武装干预克里米亚的做法，以武力解决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回应议员们的忧虑时说，他当前并不认为中国会效仿俄罗斯的做法，以武力解决与日本和其他邻国的领土争端，但是美军会做好应急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已经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此前，白宫官员表示，第一夫人这次的中国之行不会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注重教育合作与青年交流。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米歇尔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和他同行的有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的母亲。米歇尔的飞机抵达北京时，北京当地天气晴好。米歇尔将在北京大学对美中学生演讲，并前往西安和成都等地参观。星期五，第一夫人米歇尔计划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评论人士说，这是一个改善中美关系很好的机会，第一夫人可以代表外交实力软性的一面。北京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政治学教授王东说，米歇尔访华期间，两国第一夫人会晤和交流将为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去年在美国加州庄园会晤后继续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为米歇尔中国之行做准备的白宫官员说，米歇尔此行有意避免诸如人权、贸易、网络安全等有争议的议题，并说第一夫人将利用她个人的经历来表达美国的价值观。下星期二，她将在成都访问一所高中。米歇尔和他的家人在北京还将参观故宫和长城。在西安，他计划亲眼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古城墙以及世界闻名的兵马俑。在成都访问期间，还将参观一个大熊猫养护基地。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美国第一夫人访华，并且对美中两国第一夫人的服装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中国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四用了一整版图文来比较两人的时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占领立法院的抗议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三天，而且现在学生、政府以及在野党都各自在强化各自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院长江宜桦星期四针对立法院学生抗议事件作出反应。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回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时说，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抗议活动中，有许多学校的年轻的同学，年轻学子，那基于他们对服贸的效益或者立法程序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来到立法院表达他们的看法。那院长对于年轻人愿意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愿意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基本上应该肯定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社会能够以成熟的自由的民主的方式来交换意见。
行政院新闻稿使用了学生占领立院事件的提法， 并且针对学生提出的所谓服贸黑箱作业以及服贸对台湾不利、伤害台湾利益等问题逐一进行了回答，并且再次强调亟待生效的服贸协议承诺大陆向台湾开放80项，而且待遇高于 WTO 标准，而台湾向大陆开放64项，而条件不及 WTO 水准。江宜桦还特别表示，请警政署配合立法院处理国会议场目前状况时，要妥适采取适当作为，尽快协助立法院恢复议场秩序。一般认为这是台湾行政当局暗示可能很快采取清场行动。立法院大堂内，抗议学生组织者宣布700名左右南部学生北上前来增援时，大厅内一片鼓掌和欢呼。大堂外，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王希向美国之音重申了抗议学生的3项诉求。他说，
我们的诉求现在第一就是马英九应该要出来对话协商，出来面对民意，向民意道歉。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服贸，我们要退回服贸，并且要完成两岸协议监督立法条例。在完成这个立法之前，我们认为两岸的协议没有一个规则，应该任何的协议程序都应该停止。第三就是我们要求王金平确认，王金平立法院长确认3月17号张庆忠的这个会议，他召开的这个会议是无效的会议。
台湾舆论目前对国民党立委张庆忠3月17日那天几十秒内戏剧性完成服贸协议在委员会内的通过程序，并随即将其送交立院备查的做法争议很大。立法院大堂内，抗议学生情绪依然高昂，许多人明显疲惫，以逸待劳，养精蓄锐，不过内心并不平静。记者和青年学子徐子恒进行了交谈。
那有没有什么惦记啊？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忧虑？
有啊，我妈有蛮担心的，你叫我不要来，不过我说服她。
是，她担心什么呢？因为怕警察过来以后跟你们。
怕危险，对吧？怕有冲突。
交谈中，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们不是暴民，也不一概反对服贸。他说，
基本上现在全球化社会，一般来说，这种贸易的东西，如果你公正公开的话，民众都不太会反对。可是你就采用那种黑箱手段，这程序正义上来说不太合理，所以我们会反对这个。
是。
与此同时，民进党星期四紧锣密鼓，继续动员和联络其他在野党以及台湾工商企业协会等，筹备明天包围立法院支持抗议学生的行动。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
台湾的民主被践踏，产业的生计被破坏，人民的生活被侵蚀，年轻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将来已经站出来，来抗议立法院。国民党团不照协商，不遵守承诺，不照议事程序，硬听从马英九个人的意志，要强行通过，让1000多种产业担心，让几百万人生计受影响的服贸协议，现在要蛮横通过。
台湾社会舆论对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抗议活动，支持和反对声均可听见。有人在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当中，以美国等国立法机构神圣不可侵犯为例，质疑学生的行动是否过于嚣张。不过也有人说，学生让我们出了口气，马英九政府统治下物价上涨，工资不涨，进一步开放台湾市场给大陆，会使普通民众和许多企业面临更大压力。还有民众对美国之音说，面对学生抗议，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无法打破目前的僵局，或许需要第三方的政治斡旋。也有报道说，明智的学生们达到一定目的后，会主动文明高调的撤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一位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去年五月以科研名义进行的一次航天发射，实际是在测试拦截中高轨道卫星的新型武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报道。
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太空研究机构安全世界基金会技术顾问、前美国空军太空分析师布莱恩·威登在报告中指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中国在去年五月的火箭发射中测试的其实是反卫星武器。威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卫星数据提供商数码全球出售的卫星照片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他说，这些拍摄于去年四月的照片显示，中国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当时安装了一种可以移动的导弹发射架，或者是一种可用于导弹发射的运输起束发射车。
我和其他的卫星图像专家讨论了这些照片，每个看过照片的人都说这是运输起束发射车。
威登说，在2013年5月中国发射火箭之后，中国和美国对此次发射的描述存在差异。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枚火箭抵达了1万公里的高度，而美国官员则表示，这次发射的弹道高度可能接近地球静止轨道。专家指出，多数军用卫星位于中高轨道，例如美、中、俄等国的导航卫星均部署在 2.2 万公里的轨道上。此外，很多通信、气象和电子侦察卫星则位于更高的地球静止轨道。安全世界基金会的技术顾问威登说，如果他的推测被证明属实，这意味着中国军方的反卫星能力出现了重大进展。威登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研发反卫星武器的反应较为模糊，主要是由于美国担心披露中国太空武器的研发可能会泄露自身的相关技术。但是威登指出，中国如果继续测试高轨卫星拦截的武器系统，将对美国的太空利益构成威胁。
因为美国在地球静止轨道上拥有大量敏感重要的国家安全资产。
美国卫星工业协会去年发布报告说，中国2013年卫星发射产业市场增幅居于全球之首。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的太空项目是出于和平及科研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对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和平请愿后被判有罪并且关押深表关注，并且对他在关押的期间死亡表示哀悼。曹顺利女士是北京的一位维权律师，去年和其他一些维权人士一道，在中国外交部的门外举行了两个月的静坐示威，要求当局允许民众参与撰写提交联合国审议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去年九月，曹顺利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被警方秘密地带走关押，当局十月份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他正式逮捕。上个星期五，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死在北京的一家医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日内瓦开会，美国、欧盟和联合国人权专家指责中国当局用关押和骚扰等手段压制人权活动人士，并对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感到震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会上做了辩护，他说曹顺利因为涉嫌犯罪被当局依法处理，同时他在患病期间得到了积极的救助，各项权益得到了保障。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患膀胱癌住院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采取了关押措施，他的家人和秘书也都被带走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在军中巨贪谷俊山两年前被双规后，海外媒体曾广泛报道，谷俊山的军中靠山徐才厚也受到影响，被要求协助调查。而在徐才厚多次缺席2013年两会的重要会议，并长时间未公开露面后，有海外媒体报道说， 徐才厚不仅收受谷俊山的巨额贿赂，还对解放军军中的职位和军衔明码标价，腐败程度惊人。而由于徐才厚等人的阻碍，谷俊山案件的调查进展艰难。不过今年1月20日，徐才厚曾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军委慰问迎春文艺演出，辟谣味道甚浓。而有海外媒体报道说，外界分析中共当局极有可能效仿处理卷入被判刑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的前政治局常委黄菊的模式，对徐才厚采取不公开、不逮捕、不判刑、不露面的低调处理方式，减少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则在3月17日援引两个军中消息来源报道说，徐才厚因患癌症已到晚期，等于已经被判死刑，加上积极退赃，因此获得高层放弃对他进一步调查。但是仅仅一天之后，设在美国的明镜新闻网发表的一个一句话的特约记者报道说，中共上周六3月15日晚对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其老婆孩子也被抓，被捕的还有其董姓秘书。同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媒体人何平3月18日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也披露了徐才厚被抓的消息。而几天前才说针对徐才厚的调查已经放弃的香港南华早报3月20日也发出最新报道说，其消息来源说，徐才厚上周六被从解放军301医院带走，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秘书也在同一天被抓，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消息都无法获得中国官方的证实。曾任南华早报副总编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徐才厚与江泽民的关系非常紧密，而习近平也需要军队的支持，不会轻易动摇军队的军心，因此习近平到目前在军队中的反腐行动还是比较客气，而高层对如何处理徐才厚贪腐案犹豫不决，动作缓慢，并释放出不同信息，尤其是今年春节让徐才厚陪习近平公开露面，再加上难以获得权威消息，这让外界很难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判断。还曾任 CNN 中国问题顾问的林和利表示，即使现年71岁的徐才厚被抓的消息属实，也并不意味着徐才厚会最终受到法律的惩处。他说，
在中国有党纪跟国法之分，就是说有可能他是给抓了，可是不一定把他送上法庭，因为他的年纪也不轻了，而且患了重病，那也不排除可能性，就是说一直到他生命的末期他会给软禁，就是说不允许出来，等于是在家里监视居住，可是不一定会送上法庭。
属于前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信的徐才厚上将，曾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济南军区政委、总政主任，2004年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07年晋身中央政治局，2013年退休。据报道，在军中经营几十年的徐才厚不仅收受谷俊山巨额贿赂，还大肆卖官，提拔了不少军中将领，因此徐才厚被抓在军队中的影响面会非常大。林和利表示，若徐才厚的消息属实，将对军队产生巨大的震撼，但是他相信习近平不会也不可能对涉案的大多数中高层军官进行整肃。他说，
习近平不可能追究大部分曾经向徐才厚买官的军人，因为假如我们把徐才厚跟周永康比较，可以发现中纪委已经把差不多所有跟周永康有关系的可以抓了，差不多就抓了，可是徐才厚身边的人以及给过他钱的人，目前据说给抓的人不多，而且习近平还是很需要军队的支持，虽然他目前好像这个权力很巩固，可是解放军是他的主要的权力来源，所以他不可能在军中这个反腐运动继续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南华早报3月20号的最新报道还说，中共高层只是在最近才决定对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而此前针对徐才厚的调查，据信因为他患绝症而让他脱钩。另外，徐才厚在军中的支持者也要求对他怜悯，争辩说他患癌症等于被判死刑，希望以黄局模式处理他。但是报道说，对徐才厚迟迟不采取行动，招致军中指责徐才厚大肆腐败的改革派的广泛不满和愤怒。他们相信徐才厚是习近平打击腐败运动军中最大的老虎，而对徐才厚处理的犹豫也导致被调查已近2年的古俊山案迟迟不能公布和移交司法。长期掌管军中后勤肥缺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2003年7月晋升为少将，2011年为中将，2012年5月因涉贪被正式停职接受调查。有分析说，古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升官速度之快，得益于他的大肆贿赂。有分析说，若徐才厚被关押属实，则意味着古俊山案已到尾声，当局近期会对外公布。而据香港媒体报道，曾力图扳倒古俊山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今年3月初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透露，古俊山贪腐案应该很快就会公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现在社交媒体也是相当普遍，有了很多的用户。不过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被西方一些专家认为是窒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主要因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
微博的问世也许是继互联网引入中国后最能激起网民热情的事了，因为它一度使中国民众找到了一个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公共平台。中国问题学者、前美国国务院数字外交政策研究员艾米里·帕克说，一位中国网友曾经告诉他，无数中国人在通过互联网了解了六四真相后，因种种原因不愿和家人朋友交流，但互联网让他们找到了正经历同样幻灭的同志们。
在互联网上有一股奇特的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就像那位中国网友说的，他在互联网上找到了千千万万有着相同想法的中国人。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强大的心理震撼。我想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对网络进行监视，但我不认为他可以把互联网完全关闭。
但是新浪微博这个曾经在2012年底拥有超过5亿用户、高活跃用户日发帖总量将近680万条的超高人气社交媒体，如今却陷入了颓势。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研究显示，与2012年下半年新浪微博的鼎盛时期相比，如今用户在该平台的发帖量下降了近70%。该研究还指出，2012年3月每日发出约40条微博的活跃用户有43万，而2013年底这个数字下降了73%。反观腾讯微信，截至2013年9月，其用户总量已达2.71亿，比2012年增长124%。CNN 的报道指出，微信除了在社交功能上带给用户更方便和快捷的体验外，在信息分享的秘密性和游戏商务功能方面的多样性也吸引着更多用户。现居纽约的网络活跃人士温云超认为，虽然微信因其强大的社交功能偷走了一部分微博用户，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微博的整肃使其渐渐丧失了成为公民新闻发布平台的能力。
微博活跃度的降低，那我们毫无疑问可以观察得到的，就是说去年8月份以来，在微博上有一个非常严厉的整肃的行动，包括我们看到的像薛蛮子这些人都受到了刑事方面的追究。这个毫无疑问，它会从宏观的层面降低整个微博的活跃度。
微博大 V 们被盯上，网络审查变得愈发严厉， 这样一来，人们对于微博的兴趣大大降低。有些分析认为中国当局赢了，但我却不这么想。在我看来，正因为微博有如此的影响力，当局才那样担心。
温云超认为，微信用户增长迅速，并非当局对其网开一面或对微博取而代之，其私人用户和公共账号同样受到当局严厉审查。他说，微信具有秘密结社的功能。
当这一类的负面的事件，或者说当局不能容忍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微信就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审查。
最近，一批微信上的公共账号集体遭封，其中包括罗昌平、雪夜闭门、旁观中国、大象公会等，其来势之快，甚至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美国之音方斌、小婷，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而每一个地方所来的移民呢，往往都会被贴上标签。有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呢，被贴上听起来很好的标签，叫模范少数族裔。那这就是亚裔的美国人。在美国，亚裔的公民被视为精明勤奋，而且有的时候呢还有性感。不过呢，如果要是问一些亚裔美国人，他们就会说正面的看法也有负面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在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美国，每个少数族群似乎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往往都是负面的刻板印象。不过亚裔美国人通常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群体。菲律宾裔美国人艾德温·桑托斯回忆一位女老板曾告诉他的话。
菲律宾人或亚洲人，他们是很勤劳的劳动者，他们的确肯干。是的，我们是很勤劳。于是呢，他雇佣了我们更多的亚裔，这很棒啊。
华裔美国人乔伊晨说，在教室里，人们对亚裔的看法也大致相同。
当教师有正面期待时，这实际上可以鼓励你做得更好。
乔伊晨曾担任洛杉矶市官员，他说这种看法可能帮助亚裔美国人，但他也可能强化其他文化的虚假刻板印象。
曾经有好多人走过来对我说，哦 Joy， 墨西哥裔美国人和黑人不去上大学是文化的原因吧，他们就是没有我们白人和亚裔那么重视教育，这是非常有害的。
表演艺术家克里斯蒂娜王说，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也可以对亚裔人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外表上他们是如此的完美，他们每件事情都做好，他们是那么棒，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结果是我们就看不到在表面底下存在什么问题了。
为了打破陈规和偏见，克里斯蒂娜王在他的一个节目中审视亚裔美籍女性的心理健康、抑郁症和自杀问题。亚裔美国人研究学讲师热纳维耶夫·奥布莱恩表示，很多女性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亚裔美国人有着多元双文化的认知，所以呢，即使是第四代日裔美国人呢，仍然不大接受心理健康这一类问题，这依然被视为是一种耻辱。
通过他的表演和文字，克里斯蒂娜王希望消除那些常见的看法，比如一些非亚裔的男性只想寻求亚裔女性。他说，
我不喜欢把种族降低成视觉上的美感这种观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If that's what you're attracted to,
你没办法抗拒那些吸引你的东西。
是的，我认为只要对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偏好不表现在对别人有害的方式上，也就是不会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合适行为，就没什么问题。
奥布莱恩表示，对于一些男人来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偏好问题。
他说他们都期待着亚裔美国女性保持一些处女的品质的同时呢，又是纵欲的。
克里斯蒂娜王表示，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舞台上，面对这些陈规和偏见，重要的是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才会把错误的看法改正过来。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有关方面派出飞机和船只前往南印度洋协助搜索。之前澳大利亚星期四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在印度洋南部水域发现可能是马航失联班机部分残骸的物体。这两个物体在澳大利亚西部城市帕斯西南方向2500公里的水域发现的。两个物体，一个长约24米，另一个约5米。目前该地区能见度比较低，搜索范围为23000公里。马航班机3月8号神秘失踪以来，在搜索过程中已经反复出现错误线索。澳大利亚空军总将约翰·麦克加里说，卫星图像上显示的物体可能是个突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说，卫星图片大规模多国搜索提供了可信的线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宣布发现了这些物体，但他警告不要对物体的性质加以推断。欧洲联盟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而准备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对德国议会说，如果局势恶化，欧盟准备采取包括经济制裁的第三级措施。欧盟已经对入侵克里米亚负有责任的俄罗斯官员实施了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的制裁。莫斯科星期三与地方当局签订条约，把克里米亚纳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人占多数的克里米亚星期天举行了脱离乌克兰而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美国和欧盟称这次公投是非法的。星期四，抗议学生连续第二天占领台湾立法院，抗议当局计划与中国签署有争议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学生们星期二晚间冲进立法院，截至目前为止，一直成功的抗拒着试图将他们逐出立法院的警察。学生们敦促台湾政府对这项贸易协议进行更细致的审查。他们说，这项协议可能对台湾的就业市场构成威胁。台湾反对派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怀有戒心，他们也担心这项协议将进一步增大北京在台湾的影响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对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因和平请愿而获罪关押深表关切，并对他在关押期间离世表示哀悼。曹顺利女士是北京维权律师，去年她和其他维权人士一道在中国外交部外举行了2个月的静坐示威，要求当局允许民众参与撰写提交联合国审议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去年9月，曹顺利顺利准备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时，在北京机场被警方秘密关押，当局10月份以寻衅滋事罪名将他正式逮捕。上星期五，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死在北京一家医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日内瓦开会，美国、欧盟和联合国人权专家指责中国当局用关押和骚扰等手段压制人权活动人士。他们还对曹顺利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感到震惊。印度孟买一家法院判决4名男子犯有强奸罪，这4人被控于去年8月在孟买轮奸一位22岁的摄影记者。轮奸案发生在一个废弃的磨坊里，当时这位记者与一名男同事前往磨坊摄影。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